罗马书系列讲到144。凡不出于信心的。罗马书14:19-23。为保罗牧师2017年4月9日。翻译甘小春2025年10月31日。请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14:19-23，现在听神的话。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，与彼此建立德性的事，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。凡物固然洁净，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，就是他的罪了。无论是吃肉，是喝酒，是什么别的事，叫弟兄跌倒，一概不做才好。你有信心，就当在神面前守着。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，能不自责，就有福了。若有疑心而吃的，就必有罪，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。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祈求你使我们的心思良知活过来，好明白我们彼此相处应当遵行的动力。我们也祈求在教会当中，父啊，我们能明白彼此之间当有的极大同情、怜悯、敏感与体谅。我们祈求我们行事为人，是我们常纪念并彰显下我们所施的极大恩典、怜悯与温柔，好将这些伸出去，父啊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在我们宗派中，大家都要立誓。你们这些做长老的在这里立誓，你们做执事的也立誓，牧师们也如此。我现在为那些不了解的人解释一下。誓言是向神所做的承诺，而宣誓更多是人与人之间的承诺。所以当你立誓时，你是在向神许诺某些事。在那些长老、执事等的誓约中，有些条款对职位至关重要。你要承诺你相信某些真理，相信神的话却为神的话，你相信三位一体的神，耶稣既是神也是人，诸如此类。不过你们也要在可能造成难处的议题上立誓，在这些誓约里，不论是长老、执事、传道人，都要同意寻求维持教会的和睦与合一。誓约里会问你，你是否应许为维持福音的真理与圣洁、教会的平安与合一而热心并忠心，无论你将遭遇什么样的逼迫或反对。宣讲福音与追求圣洁、追求合一，这些事常常会遭遇逼迫。你可能以为合一很容易，圣洁很容易，但并非如此。逼迫可能来自世俗的暴力，可能是世人的嘲笑，也可能是教内的败坏。正如那首圣诗所唱，教会内总有假儿女存在。在教会内部，总会出现需要忍受、揭露或面对的问题，不是指世界，那是另一个话题，而是指基督的身体里发生的事。相信我，认为那不是征战，是一种幼稚的想法。但在这一切之中，有这样一个誓言，要追求和睦。当你察觉到污点或错误开始显现时，当它像一颗幼芽刚冒出土面，人的自然诱惑是要在它扎根之前把它扼杀。所以当你看到一些小错误从地里冒出来，像小芽说，我在这里，我就是错误，诱惑就是用脚把它踩扁，马上以鲁莽、自私和懒惰的方式行事，或者出于发泄自己挫折感，就立刻用重手对付错误，这样做是自利的，也是轻率的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不要一见到错误就拿出铁锤。有时我得说，用喷气灯比用扫帚打扫孩子的房间更省事。你不想拿着羽毛掸子慢慢扫，你想拿风镐。我们必须记得，追求那能成就和睦的事，是与追求圣洁与合一编织在一起的。这不是以牺牲和睦为代价的圣洁与合一，而是在致力于和睦的同时追求圣洁与合一。耶稣是和平之君，如果我们宣称要寻求和平之君，却忽视和平， 那就本末倒置了。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呼召我们去追求能成就和睦的事。这里的追求是个有力的词，意味着要以强烈的努力去做，有明确的目的目标。我们当追求那成就和睦的事，而这并不会自动发生，这不是人的自然倾向。即便在处理错误时，也应当付出努力以促成和平。这是不是有点棘手？你在对错误提出异议，但心里想着的是，我所说的话要能给那人带来和睦。你得这样思考，如果一个人沉溺于错误，那错误本身可能已经是他忧愁和苦恼的来源。作为一名教练，我告诉场上的运动员，如果你的队友犯了错，他很可能已经为自己的过失感到难过。你不必再为他刚犯的错去责备他，那并非你的工作。他们已经感到难过了，心里不安。所以，当你以更重的手段攻击那犯错的人，这不是处理错误的方式，那太容易了，也太自我为中心，只是撕裂某人而已。我们今天要完成第14章的讲道。这一章很有意思。几周前我问我儿子，你觉得这次的讲章怎么样？他说，听起来像你上周讲的那篇。血浓于水的坦率，无可否认。我在读这章时，你会看见它有一种反复出现的主题，不同于别的章节。但有趣的是，人们常常拿这章去讨论饮食上的约束，喝酒，使弟兄跌倒，是否守安息日，些日子该当怎样等等。人们常以此争辩这些问题。但我要告诉你，那些并不是这章的核心。这章的主导罪并不是吃肉，不是喝酒，不是你是否素食，也不是是否守日。这章的主题是基督徒彼此之间的轻蔑，以及自我中心的好论断的态度，基督徒彼此之间的审判心态。这正是使徒保罗在本章要处理的问题。而饮食的争论不过是更大问题的症状，或是暴露出问题所在，弟兄姊妹彼此之间存在错误的态度。保罗在为彼此建造而辩护。他说，要追求那能彼此建造的事。他所说的建造是指增加人的潜能，兼顾他们，建立他们。让我告诉你，并不是每个人在被建立时的反应都一样。你要做你弟兄姊妹的学生。举个例子，基斯和我有个朋友在城里开餐馆，曾经为我打过排球。那是在我教大学时的事。如果他在球场上状态不好，我会用不同的方式把他拉回比赛，有一连串我会做的事，因为不同的队员对不同方式的反应各不相同。有些人让他们自己冷静，他们会自己找回状态，另一些人你要鼓励他，跟他说，别担心，一切都会好起来，你会找回状态的，一切都好。还有些人像我自己，回应的方式是你得把他叫醒，你得直接说，你得把注意力收回来，不然我要把你换下。对每个人方式都不一样，我看着这里的会众，有些人我知道我可以对他们直接说，你得收敛点，我要把你带到外面去教训。而对另一些人来说，你就得换一种方式对待他们。所以，彼此建立这个观念，并不是一个可以写进手册、人人照章行事的固定公式，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我们被呼召去彼此了解，去做彼此的学生，用理解与体恤的心彼此相待，正如彼得劝勉丈夫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一样。虽然这里的语境主要是教会，但无论是配偶、教会、兄弟姐妹、儿女，正如麦克刚才祷告的，不论是子女与父母的关系，还是朋友、同事，或是你在服事中与他人之间的关系，我们都被呼召要竭力去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，给他们的心灵带来平安。你也许会领导某个施工项目，它有时顺利，有时不顺利。 我听过不少牧者的成功故事，他们把教会人数从300人带到3000人。但仔细调查才发现，他们在成长的路上留下了一地尸体。因为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建造教会，只是扩张事工。他们忘了，教会不是一家公司，而是一个家庭。我们应当像家人一样彼此相爱，彼此建立。若能彼此赐下平安，这对你我来说都该是极其重要的事。我有一个惯例，当我们邀请某人参与教会侍奉时，我总会对他们说同样的话。你们中有些人可能听过我这样说，还以为我只对你一个人这么讲。现在你知道了，我对很多人都这么说。如果我看到你在和某人谈话，后来我问那个人，你们刚才聊什么？我盼望听到的回答是，他在牧养我。这就是我想听的。也就是说，就算你们在角落里进行了一场艰难的谈话，当我问起时，我希望对方能说，他让我得了造就。即便那是一次不容易的交谈，即便你在指出某件令人不舒服的事，我仍盼望那其中有一种底层的平安在流动，一种我被牧养了，我被提升了的感觉。接着保罗说，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。凡物固然洁净，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，就是他的罪了。无论是吃肉，是喝酒，是什么别的事，叫弟兄跌倒，一概不做才好。我们前面已经详细讨论过与饮食、节日相关的纷争，以及这些事物本身并非邪恶的事实，所以这里我不再赘述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里出现了一项警告，不可毁坏神的工程。而保罗提到的原因却如此琐碎，为食物。好像神正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工程，而人却因为这些小事在破坏他的工作。那么，什么是神的工程呢？我认为，这里所指的正是主在建造他的教会。神正在建造他的教会，由活石组成的教会。他就像一位奇妙的建筑师，是这座圣殿的总设计师。他用这些活石建造属灵的殿，正如彼得所说的那样。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这些活石，从彼得转到保罗的语境，我们会发现，每一块石头本身也是一座圣殿。换言之，这些活石本身就是圣灵的居所，被一起建造成那圣洁的建筑，就是神国的教会。因此，我们要认识自己是活石，被建造在教会与国度这座大厦里，我们个人也是圣殿。顺便说一句，当保罗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时，哥林多前书6章19节，他并不是主要在讲饮食健康问题，虽然今天人们常这么理解。他真正指的是纯洁与圣洁。我们要明白这一点，不仅对自己如此，也要彼此这样看待。因为神正在进行他的工程，而这工程包括了你和我这些活石。当我们不再彼此建立，不再努力将平安带入他人心中时，我们就是在拆毁他的工作。这种态度是轻率、自私、懒惰、为己的，就像建筑工人自己在正在建造的木头和钢梁上乱砸乱画。神似乎在说，我不希望你们无故在我所造的这栋圣殿上留下伤痕。我认识一些牧师朋友，当你在同一个地区服侍久了，你会听到各种恐怖故事，不仅来自本宗派，也来自别的教会。他们常告诉我，他们参加过一些糟糕的会众大会或长老会会议，最终以冲突和分裂收场。你听说过这样的会议吧？那本该是基督身体的会议，却变成了争斗的场面。我得说，我们教会今天也有一场长老会会议。而除了和妻子、孩子相处的时光之外，我最喜欢的时间就是长老会。 我们开会时，总有人准备一顿很棒的饭菜，我们彼此熟识已久，交通极好，一起同工肩并肩，真是喜乐。但我也认识一些牧师，他们的长老会简直是噩梦，每次都以争吵收场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在另一间教会，会议中有个人突然站起来，大声嚷嚷、咆哮、怒吼。我看着这一幕，震惊不已。环顾四周，会众都被这种怒气压得透不过气来。而那个人，自己似乎还以为自己是先知，主如此说的那种口气，指责众人，挥舞手指。但整个场面正在流血，没有一丝节制，没有一点觉察，他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带来平安，只是在发泄内心的焦躁。教会绝不该那样运作。我知道这很难拿捏。作为一间自称改革宗的教会，我清楚，如果我讲道时指正错误，会得到更多的阿们；而若是讲追求和平，响应会少得多。说实话，在一个为了不冒犯人而几乎完全失去言位的教会时代，确实存在另一种危险。保罗在这里说不要做叫人跌倒的事，但与此同时，教会若为了不冒犯任何人，便可能完全失去见证，被挪去登台。约翰说，人爱人的称赞过于爱神的称赞，约翰福音12章43节。我们今天在许多地方都能看到这种现象。若偶尔我打开电视，看那些体育馆式的教会聚会，听他们的讲道，往往发现他们什么都不敢讲，唯恐冒犯人，因为他们要让会堂坐满。这就是另一种危险，是出卖真理的危险。但在光谱的另一端也有同样危险，那就是轻易的冒犯人，却并无充分理由。让我这样说吧，并不是所有不同意你神学观点的人都是法利赛人。可我们却常常立刻化身施洗约翰，高喊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。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随时准备挥斧砍下。确实，教会里有法利赛人，也有该责备的时刻，但那不该成为我们谈话的起点。保罗接着说，你有信心，就当在神面前守着。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，就有福了。若有疑心而吃的，就必有罪，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。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换句话说，每个基督徒都有信心。我们所定义的信心，是神使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器皿，是神用来使我们得救的工具。我们也当以信心来治理自己的生活。我们必须明白因信称义的信心与行在信心中的生活之间的区别。那是两件不同的事。信心是神开启我们眼睛的工作。我们原是死的，他重生我们，把实心变为肉心，使我们看见我们以前不曾看见的，听见我们以前不曾听见的。那当然是比喻性的说法，但意思是我们如今明白了，拥抱了，是我们的了，我们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。这是得救的信心。而行在信心中则是另一回事。我不是因着行在信心中得救，我乃是因信得救。然而我既因信称义，就被呼召要在信心中行走。若我说我有信心，有救恩，却毫无意愿让这信心改变我的思想、言语、行为，那我就是伪善的。雅各说得很清楚，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雅各书二章十四节，连鬼魔也有那样的信，却没有顺服。因此，我们被呼召要在信心中行走。信心的果实应当伴随信心本身。神赐给我们许多恩典与自由，也许听起来有点奇怪，他把万物赐给我们享用， 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。当你咬下一口美味的汉堡或牛排时，也许会有点愧疚，不知道你喜欢什么。我冒点风险说这些，因为我知道今天讲的久了，你们大概都饿了。但这些美好的事物都是神赐给我们享受的，我们理当带着感恩去享受它们。但我绝不应当为了自己享受这些事而牺牲弟兄姊妹的益处。这正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。这并非总是容易拿捏的事。请记得，这一章中的劝勉同时是对刚强的和软弱的两类人说的，刚强的不可轻视，软弱的不可论断。有时我们必须做出一个决定，而那决定势必会让一方不满。大约20多年前，当我们决定在圣餐中使用酒时，这个议题就出现了。我们意识到有一些弟兄姊妹，也就是保罗所称信心软弱的人，对此会有困难。那时我们确实召开了一次会议，事实上在5到10年前我们又重新讨论过，但第一次做出决定时，我们就发现这并不容易。有人真心相信教会绝不该用酒，原因是考虑到有人可能酗酒或曾受酒精的捆绑。我不想在这里展开细节，今天你们参与圣餐时就会知道我们最终的决定。但我要说的是，这个决定是经过许多对话、祷告、敏感与体谅后做出的。我们不能用一种这事就这样了，你自己去适应的态度。我们必须承认，这件事确实对一些人来说很艰难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不能让这种顾虑完全支配一切。我们必须按着圣经所教导的真理去做决定。然而，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，这一章的核心并不在于吃肉或吃菜、守日或不守日、喝酒或不喝酒这些具体问题，而在于那种错误的心态，论断那些神已经接纳的人。保罗多次说过，神既接纳了他，你又怎能不接纳呢？他也关乎一种生活的方向，不是为自己活，而是为主活。关乎不去败坏那位基督为之而死的人。我真希望我们能在这章经文中看到，这里所揭示的罪其实非常微妙。你知道吗？我喜欢电影，也喜欢看一些好的电视剧。但有时，当你看到片中的反派角色时，你会想，现实中真有人这样吗？他们一边扭着胡子，一边阴险的笑，看着无辜的人受害，我从未遇见过那样的人。但教会中出现的问题却不是那种显而易见的邪恶，他们往往是极其细微的。也许只是某人对别人说话的语气、措辞，或者那句话被曲解、传开，最终演变成不该有的冲突。问题的根源常常在于我们没有用正确的心态与别人交谈，没有真正带来平安。顺带说到平安这个词，你还记得约翰福音14章耶稣所说的吗？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那句话的含义好像是让你的心安静下来，或者说让你的心坐下来歇歇。当你与人交谈时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目标，让对方的心能坐下来，不再焦虑？很多年前，我因为某件事心中很烦，似乎是自己造成的问题。有一位年轻的姊妹，她后来已经回到主那里去了，注意到了我的样子。她走过来，在教堂门厅里看着我，说了一句非常简单却极有力量的话。她说，牧师，你不要再责备自己了。那时我确实在自责，也许我确实该受责备，我已记不得是什么事。但他看出我心里不安，就说，别再自责了，不要忧愁。这话极其简单，却深深地安慰了我。他大概不会想到，这一句话竟对我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。这就是我们彼此应有的态度，彼此说，不要忧愁。这应成为我们彼此相处的主题。 我真祈求我们能在这一章中看到神呼召我们效法基督。你可能一开始没注意到这一点，但整章的精神正是如此。如果问我们到圣经哪里去学习如何爱神爱人，答案在哪里呢？答案就是律法十诫。耶稣自己说，最大的诫命是尽心爱主你的神，其次是爱人如己。这正是律法的总结。你若想知道如何爱神，如何爱邻舍，就要看神的律法，它就是爱的指引。但圣经中还有另一章，人们称之为爱的篇章，你们都熟悉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。那一章与十诫不同。十诫像是爱的骨架，而哥林多前书13章则是爱的血肉。十诫告诉你爱的命令，而那章经文告诉你爱的气质，那是爱应有的语气、态度、温度。正如诗歌有歌词，也有旋律，命令是歌词，而哥林多前书13章给我们的是旋律。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，在顺服神命令的同时，也要带着温柔、忍耐、谦卑与喜乐的心，而不是冷漠地说，我必须遵行。这正是罗马书14章的精神。这里的呼召就是要我们效法基督。彼得前书2章说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。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彼得前书2章21至23节。这段话常被我们引用来讲救赎，但彼得写这话时是要呼召我们去效法。基督的忍耐与受苦是我们该有的榜样。还有一节我们常引用的话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那节经文若放回原文上下文中看，也是一个效法的呼召。或更简单的说，如腓立比书2章3节所写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。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这正是整章的核心。这一章的重点是要我们认识到，在彼此互动中，我们应当存着造就与带来平安的心，即便在分歧或争论中也是如此。这就是保罗的要点。若今天在座有人还未信主，我要问你，你是否明白耶稣为你所做的？你是否知道他担当了你的罪？你的眼睛是否被开？你的耳朵是否听见？你是否真正认识并信靠他？若没有，就当求告主名得救。但若你已信了这些，那么这就是我们彼此相处该有的态度，以同样的恩典、耐心、宽容与怜悯去对待彼此，正如神对待我们一样。本章最后以一句极现实的话作结，我们每个人的属灵成熟度不同。我们中有刚强的，也有软弱的，有信心坚定的，也有理解有限的。并不是每个人都在一切事上意见相同，连我们长老会议上也常有不同看法。圣经是无误的，但我们不是。我们不是在谈异端或明显的罪，而是那些可抑制事。在这些事情上，我们应当按着自己目前所明白的真理忠心行事。也许我尚未全知，但我已明白的部分就要忠实遵行。正如保罗所说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这句话极有分量，也是我今天讲到题目的来源。不过我们要明白，这并不意味着凡我凭信心去做的事都必是对的。若有人说，我凭信心去做这件事，所以这一定是好的，那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。我们都知道，有些人自称是在信仰中行事，却以他们所谓的信仰为名，造成了灾难与悲剧。 举个例子，德克萨斯的大卫·考雷什就是如此。若你当时问他，他一定会说自己是在忠心的行道，但实际上那是一场异端与谋杀的闹剧。暂且可以这样说，若那信仰是真正出于神的信仰，他必定愿意在面对罪恶与异端时接受教导与纠正。但我们现在所谈的并不是罪与异端的问题，而是那些令人疑惑的事，那些基督徒仍在摸索尚未完全明白的事。对此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确据，若我们在信仰中行走在信仰之路上，竭力在思想、言语与行为上讨神喜悦，那么因着基督，我们的行为在神眼中是蒙悦纳的。相反的，若有任何行为，无论是什么，不是出于信心而行，那就是罪。因为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，罗马书14章23节。我知道这样的真理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。最近我在一次查经聚会中和一群少年男孩讨论到不信之人的善行。他们说，我们都认识一些不信主的人，他们是好人啊。他们忠于配偶，努力工作，是好邻居。如果他们借钱，我们也愿意借给他们，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会还。我们甚至会请他们帮忙照看孩子。然而，这些他们所做的好事，并不是为了讨神喜悦，这些行为并非出于信心，因此在神看来仍然是罪。这听起来也许难以接受。有人会问，我的邻居虽然不信主，但他做的都是好事，我怎么能说那是罪呢？关键在于一件善行的动机至关重要。你为什么行善？你在服侍谁？让我用一个比喻说明，假设你看到一位妻子经常锻炼身体，打扮得体，把家整理得井井有条，你或许会想，多么贤惠的妻子啊。但如果你后来发现，她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她的丈夫，而是为了另一个男人，那么这些同样的行为在你眼中是否还一样呢？显然不会。因为她并没有在服侍她应当服侍的人，也没有去爱她本应去爱的对象。同样的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这句话可以说是圣经中最让人难以接受、最狭隘的宣告之一。他与那句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，约翰福音14章6节，同样令人震撼。保罗的意思再明确不过，若你的行为不是为了服侍神，那就是罪。天然人的心思必然会与此抗拒，但任何人都同意，一个行为的动机决定了他是善是恶。若没有基督，你被什么驱动？若不是出于对基督的信心，那又出于何种信心？你所服侍的主人是谁？你所行的这些善事是在服侍谁？而那位主人是否配得你永远的忠诚？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祈求你在我们心中培育一种彼此相待的心，使我们在互动中带来和平，彼此造就。求你帮助我们，无论言语或行为，都以荣耀你的名为目的，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出于信心。我们也求你怜悯，愿我们绝不因任何方式毁坏你正在建立的教会之功。相反的，求你使我们彼此建立，彼此坚固。我们如此祈求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